好，欢迎来电荒唐小姐欧贝公频道。干爹斗内请按一，五星留言请按二 ，IG 互动请按三，收听节目请按井字键。皆さんアロハ，欢迎回到本周的荒唐小姐欧贝公。今天这一集的来宾呢，应该是本节目请到最沉稳的一位来宾了，让我们欢迎彤彤。
Hello，Hello， 大家好。哎、欸，我被你吓到了、
欸。为什么？
你居然每一集的片头都是重新讲？
真的啊，就是我自己刚刚也吓到了，真的啊。对啊，我重新讲就是。
对啊，这从头好。那大家好，我是彤彤，爱看书的彤彤。那今天很开心 ，Share， 我有念错吗？
没有，
Share， 很开。邀请我参加这个很荒唐的节目，就不知道会激出什么火花了。
就是当我知道你去澳洲打工度假过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惊讶，哎，就我觉得自己惊讶的有点失礼、
欸。
就是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听过你的节目，就是你非常的有条理，然后很不能说是 peaceful， 但是你口述的方式跟整理的方式都感觉不像是一个疯子 ，like me 。就是
、欸，哎，你是打工度假吗？现在
在英国吗？对啊，我也是拿这个签证。
你也是打工度假？
这怎么了吗？怎么惊讶
啊？我想起来了，我那个时候也有抽到英国的打工度假，
然后你放弃了？
不是，因为我朋友没抽到，然后就想说那就算了，然后就因为我本来在日本嘛、嗯，然后后来就直接想，因为没办法一起去，然后就想说那就去那个白白一定会录取的，就是去澳洲。
啊，那位女朋友是另一半吗？啊，我讲什么鬼话？对不起，我重录。
没有朋
友，那位
就是朋友。
那位朋友，
你是还没睡醒？
我真的醒了。
你醒了吗？
我真的醒了，
还是你还在已经在喝酒？
可能我刚刚午餐中间有加一点料酒啊，有点多。对，
太可怕。
所以我就非常的有兴趣，想说。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熟稳重的男子、嗯、也会愿意踏上打工度假这趟荒唐的旅程
哦，其实 我不知道打工度假这件事情，它其实 在我看来啦，它其实是一种比较体验生活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去比如说我先去日本嘛，然后再去澳洲，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顺序很奇怪。欸，我是不是要先跟各位讲一下我有去过哪里打工度假。就是本人我花了2年在国外打工度假，然后一个呢，一个是在先去日本，然后后来再去澳洲。那其实大家的顺序会是调换，大家都应该会想说先去澳洲赚钱之后赚一赚之后再去日本花。但我本身就是想要体验生活，就是没有想说要靠这个存钱。
嗯，因为我在想，可能还有一个理由是因为大家。可能真的从小到大都一定被迫的要学英文，所以可能英文的基础会比日文好一丢丢，我不太确定，就是丢丢啦，一点点，真的很一点点。加上说日本是有每年的名额限制，对吧？
可是哦，这边有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完全不会日文就去了，
红豆泥，
所以其实日本有，真的真的，哎呦，现在日文很好，是不是？
哎呀。
就是不会日文，但是去那边做不需要日文的工作，就是那个时候。但是你在日本那边生活啊，基本上他们是不太接受你用英文。
那是什么缘由？还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哇，我去完日本了，我还想要再去澳洲？
哦，我其实蛮早就希望自己是有2年在国外生活，不管用什么方法。那因为游学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贵了，我负担不起。对，
好贵啊。
对啊，对啊，真的很贵。而且其实你在澳洲你打工一年比不上你在澳洲游学一年，你赚的学费可能只能刚好 cover 你的，而你赚的钱只能刚好 cover 你在那边的学费，甚至有时候不足，所以其实是很辛苦、嗯、如果你是选择要上学校这件事情。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拿打工度假签证到处走，死都不念书，不求上进的我。对。
但你有想过要念书吗？
有，我这一次、
就是、
真的是狠下心来、嗯、所以我现在很努力的在赚钱，但我可能还是会回去澳洲念，因为英国的学费 Oh my god 很可怕，比澳洲还要贵很多。
欸，你是还没开始念？
我之前都没有念过，我就是去每个国家认真的当台劳，赚澳币、赚欧元、赚英镑这样。
哦， 那最近贬值贬成这样，你是不是很心痛？
嗯，哦，你知道我去的当年啊，我真的是算很早去的，我14年去的澳洲。
你是14年去的？
对，我应该是比你大蛮多的。我14年去的时候，澳币正是就是它，我在去的前几个月30、31，然后到我要去的前三个月内，它就掉到了28，掉到我2016年回台湾的时候，它已经25了，然后再从2016年到现在，就是19、20、21这样子。
哎，我2017去的哦。我2017
好啦，学弟你乖啦，立刻我
好
立刻立刻，
不好意思，
我没事没事，我们话题回来。就是你去澳洲是有什么事情还是有哪本书激励到你的吗？
其实我去澳洲这件事情好像我追溯啊，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很想去，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很打工度假很风行、嗯、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报道会写说就是某某某去澳洲，就什么清大硕士生，然后去打工度假，然后存了一大桶金回来。
对。
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澳洲打工度假。可是我那个时候可能想是为了钱，但是出了社会之后，你就会想说，我就只想体验人生，就钱
哇，
很穷也没关系，就是去那边就算了。嗯嗯，对，并不是变有钱，是很穷也没关系。
就你真的是
对，所以
gap year 那两年，
嗯，对啊，我就是归让自己，就是一定要去外面流浪两年。就是好好享受生活。然后你说书吗？其实那个时候啊，我有在读书，但是读比较多是那种犯罪学小说，然后或者是囚禁啊、经济啊那种，听起来很想睡。
是统统的另一个人格吗？就是囚禁啊，
现在
犯罪啊，
对，现在有长大一点了。之前可能很多案底。
怎么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您贵庚欸，我现在好好奇哦，你应该瞧我吧？
我应该没有，我刚比你老，因为你还可以申请去英国打工度假，我是已经没办法了，因为我记得是要30以下，对不对？
30岁又364天都可以，就是没有满31，
就是还是超过范畴。
OK OK， 好，
对，我应该比你老，但你还是学姐啦，术有专攻，
没事啊，没事，平生平生。那你怎么会选择博士啊？
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一开始上班的公司，然后也有一组人，他也要去澳洲打工度假、嗯，然后他刚好有朋友在博斯，然后我对澳洲打工度假其实是没有概念、嗯，我没有说一定要去哪里，因为在我来看啊，我那时候很肤浅的觉得说，不管是 Melbourne， 不管是 Sydney， 不管是 Perth， 对我来讲都一样，而且他们讲说 Perth 的时候，我还想说，哎，很棒哎，我要去一个我连听都没听过的城市。
所以不是你事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选了一个好赚钱或者是天气好跟台湾没有时差的地点，完全都不是。
没有，我跟你讲没有。而且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啊，就我这只有第一天，因为你知道 Perth， 你有去过 Perth 吗？
有，我有去过。
它是不是只有一条街？
对，很无聊，
就是那
Sorry， 对不起西澳。
它就只有火车站那一条嘛，然后那一条全部都是那个百货公司、嗯、然后还有一些商店，就是吃的都在那一条。我记得 JB Hi-Fi 也有啊，什么什么，
对，
然
后 David Jones
都在那一条，
我忘记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有有、嗯、David Jones， 它是台百货。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一起去投履历，然后最后找工作是在背包客栈上找到。就完全浪费那一天。
等一下，我们这些年代的人真的还在背包客栈上面找工作欸，我终于找到同乡了。现在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背包客栈、欸、
年轻人怎么找
你知道吗？他们就是都在 LINE 群跟脸书群上面找。
真假的？
我那时候哦，我现在吓到，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前一阵子在限动发那个背包客栈吗？因为以前不是大家都很喜欢集那个国旗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人头下面有很多国旗，我一直不懂那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你去了那个国家，连上当地的 WiFi， 有那边的 IP 之后，他就会给你那个国家的国旗。你如果一直用自己的网路，是没有办法得到当地国家的国旗的。
真假的？
对，就是这件事情我一直都知道，可是我一直都好懒得用。后来我发现，我应该要做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在一个很容易就跨国家的欧洲嘛，结果我就发了限动。天哪，小朋友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嗯、我的小朋友不是说多小，可能现在25岁的小朋友，我正
你算是刚刚马上得罪了25岁的人，
就是小朋友啊。就是
你说不是，你说他们是小朋友但又没有多小，
就 对我来说，你知道，就是我已经刚跨那个山，你知道吗？像二十几岁就对我来说是小朋友了。
真的，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好震惊哦！就以前我们那些古早的方法，什么扫街，去之前要先印很多履历，因为
对。而且不要印照片，不能印照片的，就是
我们以前学的东西跟现在小朋友学的完全都不一样。他们就是赖群啊，
赖群不是就是那种金融诈骗那一种吗？他们
还是有正常的，就是我现在在伦敦也是有一些正常的赖群在实体运作，你知道，不是金融诈骗。对，然后那你那时候最后在背包客栈上找到什么工作啊？
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找到一个台湾老板，他在当地经营那个去人家家里做那个
就 housekeeping
house cleaning， 不是那个他那不是饭店那一种，他是去人家家里就是 OZ
对
OZ 的人的家里，对对对，然后去扫他们家这样子。
欸，这一集真的很多火花，你那时候扫哪里？我也做过这个工作。
你也做过吗？
做过，
还是你也是一样的老板？
没有啦， 我没有在那个 Perth Long Stay， 我在 Adelaide 跟 Melbourne， 所以我们两个不可能碰到。
哦，但我蛮喜欢 Melbourne 的，我是去外面观光。
嗯，
哦，你有去？
我有做过。
你时薪如何？
当年吗？我当年那个老板是一个上海大妈，一直说自己超穷超穷的，一个小时只给我们10块黑工吧。哦，我那个年代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提起好像我是什么老兵之类的，就还是有蛮多黑工的。
10块、欸，
很少对吧？
10块耶，欸，
因为我那时候
10块你不去日本？
没有，我那个没有做很久，做了大概一个月吧，因为我刚集完2000之后去 Melbourne， 然后那一年的气候什么都是 bullshit， 就是农场长不出果，然后我在墨尔本最冷最淡的季节抵达那边，就等于我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白工的工作，所以就想说那就边做边找，所以大概一个月吧我就离职了，因为真的钱太少了。
而且你那是黑工对不对？
对啊，
你那个也是黑工。
我那个是黑工，所以我那时候扫，我那时候负责的部位是厕所，妈呀，我每天在那边刷屎尿，我超不开心的。就是一个过渡期啦。然后也看了很多就是 OZ 他们的，哦， OZ 是我们对澳洲人的一个简称，
对，
对，因为他们的简称就叫 AUSSRE， 对， 对，
嗯，
对，我们就会用英文就是直接打一个 O 跟 Z。 对，台湾地太小，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可能随便一个人的家里就像一个城堡那么稀花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啊，相对起来澳洲的厕所比较好清耶，因为他们其实比较干净一点，就他们自己不会去扫啦，嗯，但是相对于台湾，就是你知道台湾的厕所很多那种霉啊那一种，但澳洲的清扫程度是会要求到它的那个墙壁是不能有霉的。
对，你，哦，对不起，这集访问你，
对对，
但是讲到厕所我真的是停不了。你知道我遇到一个人家，他给我在厕所里面点熏香蜡烛，然后把整个那个墙壁熏得都哦噜噜，还要我把它扫干净，哎，我怎么扫干净？他把他的壁纸都熏黑了，傻爆眼。
那你最后怎么用？
我最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说啊，我说你自己来清，这个整个已经是化学程式无法复原了，因为它不是墙壁，它是壁纸，就等于纸烧过了。
哦，你跟那个上海大妈讲？
对啊，我跟他讲啊，我说这怎么可能清得干净？你来清啊，就上海大妈也叫这不合理啊。对，
哦，我以为上海大妈叫你清干净。
不会啦，不会，他自己也知道，就是哦，他有偷偷跟房东说要加钱。然后可能房就是屋主不想给他或什么的，哦，反正就是我觉得外国人会干净一点，比较干净的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坐着尿尿，就是女生啦。
对，而且他们气候比较干。
对，
气候干差很多。哎，我想我还想问那个，你知道他们给上海大妈多少钱？
一个房子是150，然后我们扫两个小时内150澳，在2015年的时候。
哎，欸，超他给超多，哎，欸，
很多吧，所以
然后给你超少。
对啊，
没有，他给你超少，
他给我超少，因为他就是真的很摆明了，他就是黑工。如果说我们扫得快，我们是算房子的啦，就是一个家可能真的就是你要清一个小时，嗯，或者是一个小时不到，
嗯，
所以你一天扫了一个家的厕所就是10澳。嗯，对，如果说你幸运一点，可能一个半小时扫了两个厕所，那你就是也不能说是赚了，但就，嗯，你知道大丈夫就是能屈能伸，就是那个时候。
你突然变大丈夫了。
对，我就平胸的大丈夫。然后所以呢，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啦？
我要来跟各位，就是因为他这个老板已经把他的那个卖掉了，所以我要来让就是各位羡慕，但是你已经找不到，在西澳找不到这个工作了。这个老板有多佛心，因为他是台湾人嘛，然后他刚好在他经营这个事业并不是为了要怎么样，他只是想说多补贴点家用，所以赚钱不是他最重要的目的。然后他本身是在 修车厂，他是为了 拿那个 PR、PR 吧，
对 PR、
就是、然后他是为了拿 PR， 所以他就把这个事业，他就是可能跟客人收25块哦，收 一个小时25澳。你知道他给我们多少澳吗？
多少？
一个小时20澳。你说扯不扯？你说扯不扯？
太扯了。我真的好想遇到不想赚钱的老板哦。
他没有不想赚，他只是想说为什么会赔钱。他还在疑惑
说为什么会赔钱。在2017年不合理耶，因为2017的
很高
很高啊，就是最低我记得是16块多吧，就是不是 casual， 是 part time 的、
对
对对。
白宫没有，白宫好像西澳，那时候西澳好像是一直以来都是全澳洲时薪最高的，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因为他们人比较少，所以人工贵，但是好像也是大概19。但你其实基本上你是黑工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去管白工的薪水是多少。
啊、他给你现金吗？
现金啊、哦！所以我从头到尾，澳洲政府都不知道我有税，我有收入。
我缴澳洲的税，我缴的心超痛的，因为我后来去工厂，就真的是一个小时20-30块的那一种。妈呀，我都觉得啊，可能墨尔本有一块地砖大理石，可能是我捐的，就是很多钱，因为就是外国是那样升级跳嘛。我已经过了第一个10%的税了，我已经缴了20，我
真假的？
我那时候因为工厂又六日班嘛 ，double pay 一个小时30几。然后我就是一直说我要加班，我要加班，然后一个月就是十出万台币的那一种。
你真的是大丈夫哎、欸，能生的时候就是完全生战、
哦。我还做了很多很奇怪的工作，对，就是人家讨今天来找你的啦。
这个之后，
对对对，
之后你可以再聊一集，我觉得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打工度假。
所以我等一下来问了四遍了吗？你到底在 housekeeping 里面是做什么职位的啦？
没有，就是负责一整个家，就是可能两人一组。然后你就把这个家扫好，不管你扫什么，就是你要包，就是比如说像我跟我的 partner 就会，比如说我说我要扫厨房，然后什么，然后他就会负责厕所，然后两个扫完之后看谁先好，那基本上都是我会先好，因为厨房可能有时候可以快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去清房间什么的，然后一间房一栋房子大概就是2个小时，两个人2个小时，所以总共是4小时，所以就是收100，然后我们会帮老板收钱，然后我们就会直接还给。就直接给老板，
这是另外一个模式。我后来有去做过你这种模式的，對，然后我是去清那个工地 building。
那个应该很累吧？工地 building
就是那种正在施工中的那种，然后他们那种窗户上面可能都积那种灰啊，然后你要把那个沟沟清干净，他们还可以好好装东西进去。你进去还是要戴那种头盔的那一种。
对啊，你很猛哎、欸！
做了很多很奇怪的工作在澳洲。
你吃了很多苦哎、欸！
对对，大家不要看我每天都在发什么欧洲快乐照，我也是苦过来的好吗？大家
对，大家不要被网美骗了，他们私底下是这样子。
我是大丈夫，然后你就这样子做同一个工作做了一整年吗？
对啊，我做一整年，我觉得这个工作太多优点了，就是而且到后期老板还让我们去清办公室，办公室其实很轻松，
办公室超棒，
就等于是说你早上是清。对，早上是清房，就是人家的 house cleaning 嘛，然后晚上就是清 office， 然后 office 基本上都会维持得很干净，
就是帮他们倒垃圾这样子。
对对，然后就是洗个，因为有些会附一些简易的厨房什么的，然后吸地什么的，就这样子，你也不用特别要去清某些人的什么东西这样子。
我特别喜欢 office。
对，所以这样子下来到下半年就赚得比较可观，因为但是很累啊，因为早上晚上都在赚钱。
嗯，所以你就不像我，我是有计划目的的，我一定要待两年要赚很多钱，所以你第一年就把那一个没有办法积二千的工作做完就回台湾了。
因为我本来就打算两年、因为我怕我再做太久我回台湾会没有竞争力，就是我不是说你大家没有竞争力，我是想说如果今天啊、像比如说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在面试的时候就遇到很多面试官会说：“哎、欸，你这两年去哪？”我就是说：“哦，打工度假。”然后你知道他上面接什么吗？
他说什么？
他说：“哦，去玩两年哦。”我就会想说：“你来玩玩看。” 气死了。
天哪，台湾的老板真的是很多都很欠打。
对啊，因为然后而且他还是在我讲说他比他会问说
你的面前，
对对对，他就说这两年你学到什么，我讲了大概两三十分钟吧，就是从澳洲日本这样子讲完之后，也没有那么久，五分钟，他就接我刚讲那一句，哦，去玩，好好散心，就这种。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想要回台湾的理由，我就是死命的在外面玩。我他妈要玩就给你玩个五年十年，气死我。
我觉得你这样蛮好的，就是你在在国外，然后你可以负担得起自己，然后你想干嘛就干嘛，很自在。我觉得
就是这个问题会是以后我老了就可能我要去存很多钱先找一个高级养老院啊，就我没有想要在台湾好好的像你们给自己一个年限待着，因为我本来觉得说我可能这一趟回去之后我就乖乖待在台湾了，可是我一来我就整个玩性大发，你知道吗？想说哇，那我再去个纽西兰，再去个加拿大好了。就是
我跟你讲，真的要像你这样子，你知道我其实对觉得说我没有趁像比如说我们不是那个吗 COVID-19、趁这个时候你去国外挡住，人家是不会赶你回来，你的签证是一直延一直延一直延一直延。
对，我看到他们都已经四签了，你知道吗？当年只能两年的，现在可以四签了，我就心好痛哦，就没有办法。
真的，
对啊。那
而且我跟你讲哦，我朋友在日本，他本来是日本最多就一年，没有什么两年，他已经到现在快三年回不来。
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他只拿到三个月的工签，他去雪山，他在19年的十还十一月去的吧，到现在还没回来。他说我回台要干嘛，我不要回去。我就想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对你说
的
没有错，
真的很懂
很懂。是啊，所以就那你这样子一直工作，你有时间去Perth 的附近玩吗？
其实他的休假蛮弹性的，而且我觉得 Perth 他有一些景点你不用请到两三天，大概就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玩完。像比如说我之前有去什么 Rannas， 就是那个 Rottenstall、然后也有去 Fremantle、然后也有去玛格丽特河、然后又去往上，像什么 Monkey Hill， 然后那个粉红湖，台湾最近很流行那个粉红湖，但是澳洲有个天然很大的粉红湖，
我知道那个，对。
然后冲浪岩，
冲浪岩，
对，尖峰石阵，就这些啊。
我刚刚就想讲很尖的那个东西，尖峰石阵，对。
对，好险我解救你。
对，谢谢你。就是，那你有就是最喜欢哪一个地点吗？
哦，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去西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这里怎么这么荒凉，因为我住在那个嘛 Northbridge， 那边已经是很热闹很热闹的一个，对对对，很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热闹的点就在于只是说它的华人商店比较多一点，对，就只是这样，然后那边有比较多夜店，我记得好像比较多夜店和 lounge bar， 但我后来去了那个什么，我刚刚讲 Rannas 岛，是这样念吗？应该是 Rannas 吧，因为我是看它是那个對，
本人英文发音很烂，罗特尼斯一律翻中文不会出错。
好了好了，罗特尼斯那就罗特尼斯，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你知道罗特尼斯岛上那个时候，我本来一开始去只去一天，当天来回，所以我不会觉得很好。然后后来哦，当地啊，我们有认识澳洲人，然后他们就刚好在罗特尼斯岛的上饭店订到房间，然后多订一间，问我们要不要去，那我们就去了，
很幸运。
然后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对我才真的对那个罗尼斯要改观，因为他除了上面不是有你知道那个扩卡吗？
我知道，好可爱，
就是那个 Federal 也有跟他合照，
澳洲短尾袋鼠，
对，我没有看到他的 袋子，但是他就是老鼠比较大，但是比较大的老鼠用两只脚走。
人家很可爱，就讲的叫什么巨鼠妖怪之类的，他号称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袋鼠，不要这样子。
可是你真的看的时候其实是真的蛮可爱的，但是你看久了就会觉得说哎、老鼠。
不要这样子，袋鼠也是很像，就是 Wallaby 也是蛮像的，更巨一点的巨鼠，根本就鼠类。
但是我本来以为它是就只有这样子，但是其实罗特尼斯岛上很美，像台湾不是有流行什么天空之镜吗？罗特尼斯岛就有类似这样的湖泊，很美，而且很静谧，而且你要骑脚踏车去游，你会觉得身心灵感到放松。对，所以我很喜欢罗特尼斯岛。
而且那个岛上也有一个粉红湖，虽然比较小啦，
哦，真的吗？
对对啊，我骑脚踏车环那个小岛的时候有经过，就是它远远看是粉红色的，然后大家知道粉红湖的那个成因其实就是那个藻类嘛，所以其实你靠近它的时候是有点臭的，就是你远看哇粉红色好漂亮，然后近看就想到哇好臭哦，然后又不太粉，然后赶快把它骑走。
但是我们后来有去、啊、我们就一行人就是往北部 去走，然后就真的找到一个很美的粉红湖，我如果有照片我再传给你，就是那个粉红湖真的 很天然很大，
不是在岛上的对吧，是在就是西澳其他地方的那一个，
对，西澳往北从
我知道那一个
Perth 往上到 Monkey Mia 前这在中间这一段有一段比较靠近 Monkey Mia 那里我记得
就是我真的我只去了博斯一个礼拜而已，就玩了那一个礼拜，所以我对于你刚刚说那个玛格丽特河的北边啊什么的都对我来说是一个未知的世界，我只知道说那边很原始很漂亮。
很原始。
是不是真的，而且我在那个因为我是就是我都自己去嘛，我就一下那个博斯的市区。
你自己去哦？
打工不是自己去，可是我去 Perth 的时候是我回台湾了我又过去玩，就是我以前每年会回去澳洲一次到两次、哦、对，我真的很认真在花我那些澳币旅游，
花你赚的外汇，
对，花我赚的外汇。我就是慢慢的想要把澳洲很多的点都把它玩完，所以当我到了博斯的市区之后，那边阿宝很多耶，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吓到，就是他们是大白天的就呛掉了吼叫的那一种。
欸、你居然讲到阿，我觉得我们这一集会聊非常久，因为你讲到阿宝这个，我要跟你讲，我在路上看到。
那阿宝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来解释一下。
啊，你先讲，你先，
就是、
你先解释。
阿宝是澳洲的原住民，就是他们英文是 Aboriginal， 但我们都会怕他们听得懂嘛，所以我们都会叫他们阿宝。可是叫久了之后，其实他们也知道阿宝是在讲他们、嗯，但大家现在。在澳洲的时候不要提阿宝这个词就是比较危险，在台湾你可以大讲。
但是、我那个时候在路上、因为我其实对于原住民他们被剥夺这段历史是其实是觉得是很不公平的、不管是印第安人或者是纽西兰上的原住民
毛利人
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澳洲本身他本身就有自己的那个原住民、但是我实际观察的现象其实是因为阿宝他是受法律保护的，
对，
他甚至杀了我听人家讲，他甚至杀了你，他都不会有法则。
对，
但他不会主动去杀你、他们就是，除非就是我们
自我防卫。
他讲说，比如他是自卫，对，他是不用被犯刑法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怕阿宝，但是我那时候就看到有一个阿宝，就好像想要去用一个感觉，也像是应该是华人吧。然后那个华人就是很壮这样子，然后那个。当他发现阿宝想要找麻烦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华人做什么吗？
怎么样？
他把衣服就脱掉，然后露出他全身肌肉，就说：“你想要干嘛？你想要干嘛？”
那个阿宝呢？
阿宝就走了，
他走掉，
他就走了、
啊。因为法律的保护之下啦，所以他们其实是也不用工作就有钱拿嘛，就导致他们生活就是比较糜烂一点。就当然我也是很能理解他们是被剥削弱势的一方，只是。这个政策实行了这么久，感觉对于阿宝好像是比较没有帮助的，就是他们就会
就是其实它是一种补偿心态，
对对对，
但是它其实在社会福利这一块，它如果真的要讲到社会福利这一块，应该不是说把他们变成完全补助那一块、而是让他们变成一个群体，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比较共存，但是他们可以像比如说台湾，比如说有什么原住民加分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做更好啦、只是我觉得澳洲他们会有各个国家会有各个国家想到最好的方法，但我觉得完全的补助这一块不是最好的方法。
哎、真的就会养出很多懒人。
像啊，我知道我最近我这样一直讲会不会把你的话都抢光？
不会、你是来宾我才觉得我把话讲光了。你讲。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主持人比较重要。然后应该是说我最近有讲一本书，就是《大开眼界》，
对，
它里面就有讲到美国他们在补助游民的时候其实是有最低补助，但是因为美国他们的社福机构蛮完整的、他们有天主教堂，他们有社福机构，所以他们会 不定时的一直去、喂养这些游民，导致这些游民拿到补助的时候他们根本不需要去买食物，那他们的钱也买不起房子，所以他们就干嘛，他们就是一直去喝买酒喝，然后 喝到最后呢，每个人都是喝醉啊、喝酒啊、喝醉啊，昏倒在路上。然后这样子呢，因为如果基本上我们是一般人，我们就想说，哎，这个人倒在路上，要赶快叫救护车。所以每一次的救护车都会导致社会很大的医疗成本负担。这频道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学术？
不会啊，我邀请你来就是想要这个氛围啊，拯救一下我最荒唐的气氛
啊！哦，要整
整天在道歉，
对啊，所以不要道歉。但我觉得说这样子，我觉得他现在社会福利这件事没有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一直在修正，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对，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听看我那一集。对，但还是要先把这集听完，好不好？
对，这集听完，然后我会把那一集也放在底下资讯栏。太棒了，我觉得我刚刚有气质了三分钟。所以既然都提到书了，那你觉得你去完澳洲之后啊，身为一个专业说书人，你还会认同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句话吗？
我觉得这一句话如果再加上你可以穿梭任何的时间点，这句话就成立了。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去旅游的话都是只能在当下看到当下的景致嘛，但其实我自己在选书的时候，我很喜欢比如说像他们先杀了我父亲，比如说像为什么要抛弃我，这种他在很短的时刻内发生的当地当时那个人发生的事情，这个就是你一定要靠书才有办法去理解，新闻什么都没有办法让你完全的理解这件事情。所以用书，然后你慢慢的透过人事实地物所有的背景去了解这整件事情，对你来讲会比较完整，然后会思考是说这件事的合理程度逻辑性是什么样。我觉得这样的书才是对我们真的很有帮助的。我不是说其他书没帮助，我是说这样的书对我自己来讲是蛮有意义的。我修正一下我的话，
应该是说他们两个要相辅相成啦，就是你书要读，
对，
路也要走，是这样的。
对，他们不冲突。
你讲出来就很有气质，我讲出来就好像一个什么什么路要走什么鬼。
我觉得你很简洁、明白、大方，很好。你的听众应该就喜欢这种。
我们听众就是每天听我一些妖魔鬼怪、胡言乱语。
可是我有听你讲那个意大利庞贝那个，我觉得还不错耶，就是你用那个方式去讲那个古迹，我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我很
好，题外话，
没有，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看那些古老的东西。
古老的东西
sorry 古迹人类伟大的历史建筑，
很像考古系。
对，我以前就很想去考古，你知道吗？可后来发现台湾好像都被挖的差不多了，我就没有想要念历史。对，反正等一下我们今天岔题，对不起啦，来宾，对不起，彤彤。
不会不会，我觉得这样很好。
对，好，大家该走的路要走，该念的书要念，好吗？不然就像我这样子，就是全部都忘光光，还给老师了。
我觉得，现在现代人获取知识的管道太多，你看哦，像 podcast， 像影像的，像书的，我们一直都用不同的管道去获取，而且每一个知识都有分类，对啊，像你喜欢古老的东西，像我喜欢社会现象，像有些人会喜欢心灵成长，
对，
像有些人会喜欢自我探索，然后像有些人喜欢心理学，这些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是找到一个你最自在最舒适的那个点，我觉得是最重要。
没错，不愧是专业的说书人啊，有气质起来了。
因为我觉得书它不代表的不是你哦，我比如说人家跟我说，哎，你有看过这本书，我就会说哎，我看过，然后它不代表的是一个徽章，它不是在集徽章这件事情，
对，
它是在帮助你去看这个世界，然后那个事件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演一次了，他就只有当下那个事件，对对对，然后那个人用尽他所有，他比如说他可能用这一生去帮你整理这个东西，你只要坐在那边看两小时，你就知道他所有一生的东西，你不觉得很划算吗？这个投资
非常没错。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想要请彤彤帮我推荐一下，因为我这个节目成立的宗旨就是我希望听众朋友们有想做的事情啊，就是可以在计划好之后勇敢去做。我常常会说，就是你知道那句老话，就是 人生只有一次，但我常常觉得这样讲一讲啊，我就是跟听众朋友讲的同时，我也自我催眠啦，就是有时候我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安定的力量，因为我是比较偏那种乱吼乱叫的鼓励方式，就可能大家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可能想要一些一本书，然后让自己心灵沉淀。所以你有没有什么看过哪些书啊，是可以鼓励一下我听众朋友们的？
我以为你刚刚是要讲什么？你在半夜会大吼大叫？
不是啊，就是我这样，我是星星嘛，我半夜会大吼大叫。
因为你刚刚有这样说，
没有，我是说我
推荐一本书。我最近读一本书，让我对于一些生命价值，我这样好像什么慈济师姐来这边布道的。
不会啦，你是师兄。
但是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是师弟啊，你是学姐，你忘记了。
好，来，
我是发现因为我以前不相信怪力乱神这种事情，就是我会觉得人死后就是死掉了，一个生物的死亡就是一个终点。但是因为我的频道讲很多死亡，就正因为我太果断去相信死亡就是终点，所以我才更有兴趣去探索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对死亡还这么有兴趣？他不就这样子吗？顶多就龙岩卖你生前契约而已嘛。对，就是对，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子。那你的死后就是剩，就是 maybe 剩那点这样。但是其实我最近读一本书叫《死亡之后》，这本书在我的频道收听率真的蛮低的，相对于其他本。
为什么？
讨论热度真的，因为大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今天我自己去看，我就想说死亡之后是什么意思，他是要讲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吗？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很吸引你的点，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他是超过50年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然后这个精神科医生的爸爸是一个化学系教授，所以他们家从小到大任何的事情都是要你要可以举证，你要有办法去推理出来，那才会变成的，才会变成一个真理。就连一加一等于二这件事，他们都是要去推导，类似这样的概念。
好累哦。
对对对，当他开始相信说，原来死亡是可以透过，比如说我采访那些病人，然后设计出一个濒死剂量表，然后这个剂量表经过科学家分析是有效的，然后统计出来的数据发现真的有濒死。就是 near death， 他的英文就是直接讲 near death 的这件事情，它是真的存在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生濒死状态的时候，他让我改观，他让我觉得说，死后应该是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因为他会去探讨大脑和心理的成因，他会去探讨当下他们经历过死亡的那一些人，他们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有趣，但是看到中后期会比较闷一点，因为故事太多。
所以彤彤你个人是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的？
我比较算没有，我不会说一定要信什么，但是因为我爸妈是道教嘛，就是可能会拜求神拜佛，我就会跟着拜一下这样子。
因为本人就是极度迷信的传统佛道教女子，所以就是我很信就是死后可能还有一个世界这样子。
哦，真假的？那这本书你应该就不是受众了，因为你已经相信了。这本书要给那些
不
相信的
人，不想TK的人看。
我觉得他这个是还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证明说死后真的有一个世界，但是他可以证明说死后是有一个状态。不知道是不是世界，但是它是一个状
态，
是一个你知道，对对，自己在发生什么是状态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迷人的一个观点啊。对，对于我这种不相信的人来讲，它是有冲击到我。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不相信死后死亡不是一个终点，可以看一下好不好？第45集《死亡之后》，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听完这一集记得要去听哦，好不好？大家强力工商。
我不知道你接下来怎么通灵少女来找你业配是不是。
我很怕死啊，讲实在话，因为我觉得我讲太多坏话，我死后一定会被割舌头啊，下地狱什么的。我在上个礼拜月经也讲过。
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去看这本，因为很多经历过濒死之后的人，他们更坦然接受死亡这件事情。
所以你在推荐我经历濒死吗？
不是不是，他们不会害怕死亡，他们知道死亡是必备、必来的嘛。
对。
但是你在死亡之前，你可以做多少事情，它会变得非常正向。
哦，好。
因 为你刚刚讲一个正向的嘛，
对
对，正向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大家都觉得死亡没什么，或者是大家觉得说啊死了就死了，所以我现在也不用那么努力。但是你当你发现说濒死经验这件事情，它会某种程度去影响你心里很正向的部分，
嗯，
就会让你觉得说我现在不做以后就真的没有机会，但是我现在做了对我之后搞不好是有帮助，就算我死后之类的。真的 你看完之后你会有这样觉得。
好，没问题，就会去听。不是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弄不到这本书，我人在英国、oh, sorry 啦，讲实在话运费很贵，我就只能先听一下好不好。
我跟你说这本书在台湾我那时候找了四间书局，嗯，都没找到。
我要去那个书册上面讲看看我们有人要买二手书。
搞不好有，搞不好有，
应该有，等我回去的时候。
而且那个是独册啦，
哦，对 ，sorry， 独册，sorry， 我有，哎，我都在上面买书，我还讲错，我还在卖书，我真的失礼，对不起，对不起，立刻道歉。本节目的风格，谢谢独册，好像是他们家出版的一样。那这样子读了这么多书，也去了两年，对你来说啊，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呀？
其实讲粗暴一点，旅行的意义就是让我脱离现在的环境，真实的脱离。你读书你是假性的脱离，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读书你是沉浸在书本世界，但你可能两三小时，但是 你真的出国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抛开那些阿里亚扎的事情，你就到一个地方，你的心里会有很多根就是烦恼线会自动断掉，你就只想享受在当下的状态，你会让自己觉得很舒服。你有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对会啊，
我就是每天都这样子想。就当我踏出了桃园中正机场以后，我就觉得我自由了。I'm free 的，我在努力赚钱当台老。 对，
对啊，
这就是我每一次出走的动力。
所以对你来讲旅行意义可能是对，诶，那对你来讲旅行意义是什么？我这样反问会不会很那个，但我蛮想知道。
不会啊，欸，没有听众朋友这样反问过我，欸，对我来说旅行的意义，讲浅一点就是不要后悔。因为我一直不念书嘛，如果我不念书，我势必得在35岁以前去玩很多跟台湾政府有签订打工度假签的国家。所以我就想说这段时间，我能尽量走得多远我就走得多远。我真的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因为我曾经就是也在澳洲发生过很严重的意外，所以我就是
真假的
加上这一次的 COVID-19， 你就会觉得说好，假使我犹豫了，我本来在想说我可能要不要去个随便举一个国家的例子好了，就好假装我现在在想我要不要去冰岛，要不要去冰岛，结果殊不知下个月发生了一些可能病毒又病变了，或者是哪里又发生了恐攻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就是普丁可能 K 笑乱打，我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办法再去看到，不是只是单纯指冰岛这个东西，就像圣母院就是发生火灾嘛，或者是像那个冲绳的那个首里城也整个毁掉了，就是我就很怕说，如果我现在一个犹豫或一个说 no， 我再也跟他没有办法见面了。
我懂，就是你不想错过嘛。
对，我不想要错过。
就是你是有一个里程碑地图，你想要完成它，完成的强迫症这样子。
我知道，我前面都在讲什么。我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可以形容这一段，就是我每一次都在想说，当我老了，坐在那个可以摇得很舒服的椅子上，它是什么东西啊？那个竹编的，你知道老人很爱坐那种摇椅。
我懂。
然后我可能就是拿着一个扇子啊，在跟我可能是我疗养院的好友之类的，就讲说我年轻的时候我都没有后悔过任何事情，
到底
我想要我老了回忆这一生我没有后悔。
你是多怕老了跟人家没有话题？
没有没有，我不是怕老了跟人家没有话题，我是怕我坐在那个摇椅上然后摇一摇在想尽我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我觉得我后悔我错过什么事情。
了解。 这个会让人蛮焦虑的，我自己觉得。
对，就是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怕我老了在摇椅上的时候有一些不开心啊，有一些后悔啦。对，
我觉得你这样
解释完这一题了
蛮好的，就是至少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完全的努力过，能申请都申请到不能再申请，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对啊，紧绷呢，就是我在跟时间赛跑你知道吗？ COVID-19 这两年就让我很生气，又浪费我两年的时间。
但是欧洲很快就解了不是吗？ 他们已经就不太 care 戴口罩这件事情
啊。可是他们那个可以申请打工度假的也是到今年2022年才开放。
哎，你不是很早就去了吗？
就除了英国之外的国家，就我就是真的走投无路，全世界只剩下英国还在疫情的时候没有收，我才来了英国。不然我本来想要去纽西兰的。
纽西兰你有抢到吗？
纽西兰中间停了两年啊，我本来爱尔兰，在爱尔兰的时候我就想要抢纽西兰了，结果纽西兰2020 2021都不开。2022是这个月的月底哦，各位听众朋友们，5月25号台湾早上6点600壮士等你哦。
7月31是不是全国禁开啊？我看纽西兰好像是这样，好像有这个资讯。
对啊，就是可以那个叫什么观光签啊，可是观光签就不是我想要的。对，
你很猛耶，你居然去过爱尔兰。
因为我回从澳洲回台湾，我已经抽了三年的英国跟纽西兰我都抽不到，我那个年龄非是我非常害怕，我就赶快看哪个国家用抢的，我抢得到我就去了，所以我就去爱尔兰了。
是不是那个什么捷克，还有一个斯洛，有一个什么
斯洛伐克。
对对，斯洛伐克，然后还有
35岁。现在台湾有17个国家可以打工度假，
加拿大也可以吗？加拿大35，我记得。
对，加拿大也是35。
好啦，
是的，有兴趣吗？你应该没超过35吧？
还没，但是我现在
可以吧？
我现在出去就想要，
可是你现在就是出不了。
没有没有，我现在出去就想要去念书，就有一个更想要的方向，譬如说，
对，就跟我这一次一样，
去学校。真的去体验，因为你打工度假，你讲实在的，你很难去跟当地人去做交流，因为你住不是一起。
Yes， 就是这样。学姐，我先走一些路，好不好？我再告诉你。
好，你到时候再提醒 我再麻烦你。
没问题的，小桶子，这样讲对吗？小桶子，
好，谢谢。那我就先叩谢了，拜拜。
不客气，不客气。走，拜拜。还有最后一题、啊
哦，还有最后一题，谢谢。还有最后一题。
还有最后一题，对，请统统来分享一个全世界最喜欢的景点或者是地区，可以是你想要 long stay 的，也可以是你就是只是想要去玩几天的。
好，那我就要回到就是日本。其实日本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东京啊，但是我想要跟各位推荐一个就是大家很少会去的一个地方，它在三重的伊势。大家都听过伊势神宫嘛，对不对？那伊势其实那边有很多可以玩的，它有什么，有很多，有什么海女啊，我现在有点太久，现在有点想不出来，但是伊势神宫海女，然后还有什么夫妻岩那些。而且它最棒的地方在于是它很乡下，很静谧，就是它的交通不会不方便，但是它很古色古香。然后它的乌冬我觉得很不好吃，但是你一定要去吃。
等一下啦，什么叫做乌冬很不好吃你还推荐这个地方？
因为它乌冬很特别，它我们台湾的乌冬不是那种 QQ 的那一种嘛，但是日本的乌冬是吃下去没有嚼劲的那一种。
啊，
我就是有点不习惯，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吃，就是伊势的乌冬很有名，然后他们那边虾子也很有名，我记得没错的话很多海鲜类很有名的，因为海女会帮你补，所以很特别的地方。
我笑死。
对，而且我去那边住过一个月，那时候是打工换宿。对，然后打工换宿，然后那个时候也住在一个就是很有抱负的想要振兴地方的年轻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人口外移很严重，尤其是这些乡镇的地方。
对
对，所以好在有这一些人，所以让这个地方看起来还是在流失中，但又不会太破败，而且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蛮好，大家推荐大家去仪式。
那你那时候去打工换宿的时候，你是跟他讲日文？
对，我跟各位讲，如果你怎么样都过不了五十音那一关啊，你就跟我一样，你就直接去日本，你回来就带有 N3 程度，因为你一定会强迫自己学。
我懂。
对，因为你路上什么，而且你去邮局哦，你去寄，比如说我一开始刚去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要一个信封，那我不会讲日文嘛，我就想说就是 could you give me an envelope， 他就说 Nihongo kudasai， 他就而且很语气很凶，就是请讲日文，只有日文，然后我就觉得很受挫，因为他们很排外的，你不是观光景点居住区那些是很排外的。对，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所以你回来之后就可以简单的对话了，
就大概 N3 程度，然后自己后来有在进修，就大概 N2 左右，目前程度当然是在那里。
欸、很厉害耶，就是、
没有没有，你去过你就知道，就是日文其实比英文好学很多，因为汉字很多。
そうですね、なるほど、すごい。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Japanese.
把我其实从柯南里面学的一点点日文都讲出来了，なるほど。
大家都是秀这几句了。
对对对，这还有一些你知道迷片的，就我们就先不要秀了。
你有在秀就是，我没有，我应该这集没有讨论这个吧。
没有没有，迷片的你可能要去找卤味帮，他们比较适合。
他们已经谈够多。
那这一集的最后呢，非常的开心邀请到彤彤来到节目上跟大家聊聊天。那彤彤要推荐一下自己的频道吗？
好，那这一次真的很开心，荒唐小姐欧北宫，其实我们两个是在一次的策展认识的嘛，对不对？
对，维视眼科。
哦，对对对对，又帮他打一次广告，真好，我们真尽责。
没问题。
对，那个时候对我来讲也是很全新的尝试，因为我没有想过可以跟旅展搭上边。我那时候讲北韩是不是、有点可怕？反正就是我因为那一次，所以
有点
跟
我听完想说，哇，这个人竟然会去澳洲打工。
对，反正就是这样的一连串经历，让我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人，我真的还蛮感谢。那基本上我的频道是以、说书形态为主，那说的书呢，类型是关于社会写实类，比较喜欢纪实报道，然后社会现实，某时某地某些人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只看新闻是没办法全盘了解。那我希望我的频道是给大家认知同理的部分、就是不是只是情绪同理，情绪同理可能就是你看了那个新闻，你觉得说那个杀人犯很可恶，所以你就很生气，但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那个杀人犯和被害人，和被害人的家人，和杀加害人的家人，他们所有一整个故事当时的氛围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凑合起来就是我的频道想要介绍给各位的最主要的宗旨。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就可以啊，如果你喜欢这方面的故事的话，你就可以来听听看咯。
对，我也会把彤彤爱说书书说故事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好，大家要认真点，听完之后好不好？我资讯栏每一次都放很多很多东西，我其实都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点，拜托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不是随便唬个烂说我会放，我这都有放，大家
他都没点吗？
其实我不知道，但我就是想说帮大家都找好嘛，因为有时候很懒惰，就是如果我自己听别人的，我就想说那个东西在哪里，对，所以我就习惯现在都帮大家整理在下面，好不好？请大家收听完这一集，然后底下的资讯栏也可以多多点击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呢可以的话，请帮我们刷爆一个五星的留言，也可以追踪我或者是彤彤的 Instagram， 自媒体的大家都非常需要爱的鼓励，对吧彤彤？
真的我觉得很、可是我真的觉得你要有互动，其实你鼓励不用多，但互动有互动，当然我们才会有动力做下去啦。我们现在在情绪勒索，
对，互动互动就是一种鼓励，好不好？谢谢大家。如果当然更可以，很喜欢很喜欢这一集的话，也可以按一下抖内啦，哈，抖内抖起来，好不好？大家，
大家记得抖起来，
我这个就是情勒了。
大家记得抖起来，
大家记得抖起来。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 ，See ya，
拜拜，大家拜拜。
感谢您今日的来电。更多相关内容在底下资讯栏，也可以追踪 Instagram 看更多来不及分享的荒唐日常，开启 YouTube 订阅小铃铛，分享荒唐小姐给你身边所有荒唐的朋友们。 Love you guys!